朋友，欢迎在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接下来为你播出吴继阳牧师的讲道信息。愿神仆人的教导能帮助你更好地学习圣经真理，坚定信心来跟随主耶稣。
舒适区 comfort zone，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舒适的区，
那在那里没有冒险也没有挑战，
在那里呢没冒险也都没挑战，
也没有成长和挣扎，
但是也都没有成长和挣扎，
只有享受安逸，
只有享受安逸，
让自己觉得很安全，
让自己觉得很安全。
但是在这一个舒适区里待久了就会有一些的问题，
但是在这个舒适区停留了久就会有些问题了，
人会渐渐变得麻木停滞不前，
人会渐渐变得麻木呆滞不前，
最后就会老化变态然后死亡，
最后就会老化变态然后死亡。
我们相信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我们相信教会是一个有机体，
所以教会也有自己的舒适区，
所以教会也都有自己的舒适区。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舒适区里面太久了，渐渐这个教会就会老化。
如果我们停留在这个舒适区太久了，渐渐教会就会老化。
老化以后，教会也会生病而死亡。
老化之后，教会也都会生病而死亡。
今天我们在 Cincinnati 就看到有一些传统的美国式的教会老化，人越来越少。
今天我们也都在美国看到一些在新城有些美国人的教会渐渐老化，人越来越少，
到后来这个教会支撑不下去了就解散，
后来这个教会支撑不下去就会解散。
在 UC 旁边 Clifton 这个 Cajon Street 那边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大教堂，
在校园附近，在靠近那条路上面有一个很美丽的大教堂，
但在那个里面已经不再是人聚会敬拜神，改成了一个饭店，里面卖咖啡，
但是已经在里面不是敬拜神，而是改成了一个饭店卖咖啡。
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也有同样的问题，
当初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有同样的问题。
我们知道教会是从耶路撒冷使徒耶稣的门徒们所建立的，
我们知道教会是从耶路撒冷由使徒他们开始建立的。
当人数渐渐的增加的时候，教会里面就出现了许多的问题。
当人数渐渐增加，教会里面出现很多问题，
其中有一项就是信徒们还保持着他们原来犹太人的信仰。
其中有一项就是信徒仍然保持他们原来犹太人的信仰，
他们继续遵守着摩西的律法向神献祭，
他们继续遵守摩西的律法向神献祭，
他们不肯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不肯离开耶路撒冷，
因为在那里有圣殿，
因为在那里有圣殿，
所以他们也不向外邦人传福音，
所以都不向外邦人传福音，
只是像犹太人或者是规划为犹太的犹太教的外邦人，
只是向犹太人或者规划了犹太教的外邦人传福音。
他们是停留在一个舒适区里面，
他们是停留在一个舒适区，
他们忘记了主耶稣在升天以前给他们的教训，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忘记了主耶稣升天之前给他们的教训，说要到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于是神兴起患难，首先我们看到斯提凡被杀，
于是神兴起患难，首先我们看见斯提凡被杀，
许多信徒被迫离开了耶路撒冷，
很多信徒呢就被逼离开耶路撒冷，
他们逃到其他的城市里面，才开始向外邦人向希腊人传福音，
他们逃到其他的城市才开始向外邦人向希腊人传福音，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但是他们仍然坚持要遵守摩西的律法，
所以神不得已不做，不得已不做两件事情，
所以神不得已不做两件事，
第一个就是兴起了保罗，
第一线就是兴起兴起了保罗。
保罗原来是残害逼迫基督徒的人。
保罗原来是残害逼迫基督徒的人。
神改变了他，他自己成为基督徒，传神的福音。
神改变了他，他自己成为基督徒，传神的福音。
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神改变了彼得。
另外一件事就是神改变了彼得。
彼得在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是为首的。
彼得在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是为首的。
唯有他肯死心塌地地放弃犹太教，不然所有基督教都要成为犹太教的一部分。
唯有当他死心塌地的要离开犹太教跟随主，否则的话基督徒都会变成犹太教的一部分。
从这个主日开始，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的九、十、十一、十二这四章。
从今日开始，我们要读《使徒行传》的九、十、十一、十二四章。
这一段圣经就是讲这两件事。
这一段圣经就是讲这两件事。
神如何拣选保罗？
神怎样拣选了保罗？
神如何改变彼得？
神又怎样改变彼得？
让他们两个人走出去，而奠定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让他们两个人走出去而奠定了基督教教义的基础。
今天我们要来看彼得是怎么改变的。
今天我们要看彼得是怎样改变的。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节到第五节，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一至第五节，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人名叫哥尼流，是意大利营的百夫长，他是个虔诚人，他和他全家都敬畏神，多多周济百姓，常常祷告神。有一天约在深处，他在异象中明明看见神的一个使者进去到他那里说，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达到神面前，以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首先我们看到神纪念敬畏他的人。
首先我们看见神纪念敬畏他的人。
不错，神诸般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才临到人。
没错，神诸般的恩典是在耶稣基督里面，然后才临到人。
但神也纪念那些敬畏他，他也怜悯这些行事公义的人。
但是神也都纪念那些敬畏他，他也都怜悯那些行事公义的人。
当然我们知道人信主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当然我们知道人信主是出于上帝的拣选。
不是每一个敬畏神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并不是每一个敬畏神的人都有机会听到福音。
但是我相信那一些公义的，那一些敬畏神的人，他们总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特别的恩典。
但是我相信那些敬畏神的人，行公义的人，总是在神面前有特别的恩典。
神会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审判。
神会给他们一个合理的审判。
第二，神帮助人来认识他。
第二，神帮助人来认识他。
神在异象中向哥尼流说话。
神在异象中向哥尼流讲说话，
要他去约帕找彼得。
要他吩咐人去约帕找彼得。
一个人会信主，通常是许多人帮助他的结果。
一个人会信主，通常是很多人帮助他的结果。
我自己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家庭中。
我自己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当中。
但是天父上帝没有孙子。
但是天父上帝没有孙的。
有没有？我父母信主不代表我得救啊。
因为我父母信主并不代表我得救。
虽然在那样的环境里面，我也是到了中学的时候，我才自己弄清楚我在信的是什么。
虽然在那个环境之下，我还是到了中学，然后才自己搞清楚到底我信什么。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同伴，有一天去游泳被水淹死了。
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同学，有一天他去游水浸死了。
在那个葬礼的时候，我第一次感受到人不论年轻老的都要面临死亡。
在那个葬礼里面，我第一次感受得到人无论是年轻或者是年老，有一天都要面临死亡。
那个时候我才开始认真的来探讨这个信仰。
那时候我才开始认真地来到探讨信仰。
所以我回过头来看，每一个人会信主都是上帝特别安排的结果。
所以我回头看，每一个人的信主都是上帝特别安排的结果。
因为神要帮助我们来认识他。
因为神愿意帮助我们来到认识他。
第三，神也要人有具体的行动。
第三，神亦都希望人有具体的行动。
哥尼流他见到了这个异象之后，没有停留，他就马上做出反应。
哥尼流他看见这个异象之后，他没有停止，马上做出反应。
他马上就打发他两个家人跟一个勤务兵，就去找彼得。
他马上打发了两个家人和一个勤务兵去找彼得。
如果他迟疑一下，可能彼得就离开那个地方。
如果他稍微迟疑，可能彼得已经离开了那个地方。
所以当我们受到感动要来接受主的时候，你不能够单言。
所以当我们受到感动要接受主的时候，不要单言。
因为神在等你做出一个回应来。
因为神在等你做出一个回应。
我们传福音也是如此。
我们传福音也都是这样。
不能够坐在家里面，坐在教堂里面，期望教会能够增长。
我们不可以说坐在家里面，坐在教堂里面，期望教会可以增长。
我们听到神的话，神的信息，我们就要出去传主的福音。
我们听见神的话，神的信息，我们就要出去传主的福音。
我们知道在 Mason 的福音工作，
我们知道在 Mason 那个地区的福音工作，
他们特别有一个铁塔村这样一个小组，
特别有一个小组叫做铁塔村小组。
他们每个月，几乎每个月，他们星期六就有一次邀请附近的朋友一起来聚会、聚餐、聚会。
那个小组每个月就有一次在礼拜六邀请那些附近的朋友来到聚餐来聚会。
他们也关怀这些他们周遭的邻舍。
他们都关心周遭的邻舍。
所以神就把得救的人加在他们当中。
所以神就将得救的人加在他们中间。
我们听了神的话，我们要出去，要有行动。
我们听到神的话，我们要出去，要有所行动。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到第十六节。
在《使徒行传》第十章第九至十六节。
第二天，他们行路将近那城，彼得约在午镇上房顶去祷告，觉得饿了，想要吃。那家的人正预备饭的时候，彼得魂游向外，看见天开了，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细着四角垂在地上，里面有地上各样四足的走兽和昆虫和天上的飞鸟，又有声音向他说，起来宰了吃。彼得却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俗物和不洁净的物我从来没有吃过。第二次有声音向他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作俗物。这样一年三次，那物随即收回天上去了。通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比较容易获得神的指示。
通常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比较容易得到神的指示，
因为我们的五官是用来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
因为我们的五官是用来接触这个物质的世界。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就是学习关闭我们的五官。
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学习关闭我们的五官，
这样我们的心灵就比较容易进入属灵的世界中。
这样我们的心灵才比较容易进入属灵的世界当中。
是不是我们的祷告为什么要闭上眼睛呢？
为什么我们祷告的时候要合埋眼呢？
如果你祷告的时候你耳朵还是在听着，你这个水没有烧开，这个孩子他在哭，那你就不能够专心。
如果你祷告的时候耳仔总会听着是不是水滚啊，或者小孩子是不是在哭啊，你就没办法专心祷告。
所以彼得他在该吃饭的时候他到房顶上去祷告。
所以彼得呢，在他应该去吃饭的时候他上了房顶去祷告。
如果他是坐在饭桌旁边，我保证你他那天看不到这个异象的。
如果他是坐在饭台旁边，我保证你他那天会见不到这个异象。
因为他的五官，他的口是要忙着吃东西，他的眼睛要看着菜看着肉。
因为他口会忙着吃东西，然后他的眼睛会看着这些菜这些肉。
所以神也非常幽默。
所以神也很幽默。
就是彼得肚子饿的时候就让他看到一个吃东西的异象。
当彼得肚饿的时候，神让我看见一个吃东西这样的异象。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禁食祷告，我们才会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
有时候我们必须要禁食祷告，然后才明白神的旨意，神的带领。
这一个异象讲到一块大布，里面有许多不洁净的动物。
这个异象就讲到有一块大的布，里面有很多不洁净的。
这些不洁净的动物是代表着那些没有信主的外邦人。
这些不洁净的动物代表着没信主的外邦人。
因为在犹太人的眼中，他们看外邦人不是神的选民，都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献祭。
在犹太人的眼中，这些外邦人都是不洁净的，因为他们没有经过献祭。
所以在他们犹太人的眼中，外邦人都是畜生，都是畜类，都是动物。
所以在犹太人的眼中，都说外邦人变成都好像是畜类一样。
因此呢，摩西五经上面律法规定，有些东西是不能吃的，分蹄不到脚，到脚不分蹄，这些东西不能吃。
在摩西的律法里面规定有些东西他们是属于不洁净，他们不可以吃，好像分蹄不到脚。
但这块大布里面通通都是这些不能吃的东西。
但是很奇怪，那块大布里面放了的通通都是本来按律法不能够吃的。
神确实要彼得宰了吃，
神呢就偏偏吩咐彼得说你宰了来吃。
彼得说不可以不可以，我从来不吃这些东西的。
彼得说不得的不得的，我从来都不吃这些的。
那神的意思就是这些外邦人他们也需要福音，他们也需要得救，所以彼得你要去向他们传福音。
神的意思就是说这些外邦人他们同样的需要福音，需要得救，你要向他们传福音。
所以神要彼得吃，就是表示这个旧法、旧的律法的功用已经达到了，现在不再需要献祭了。
神要彼得吃，就是说这个律法的功用，旧那个律法已经达到了，现在不再需要献祭，
也不需要去遵守这些饮食的条例了，
也都不需要再去遵守这些饮食的条例。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为人成就了这个永远献祭的事。
因为耶稣基督已经来到，他已经为人成就了永远献祭的事。
彼得三次不敢答应，这块布就收回去了。
彼得三次他都不敢答应，结果那块布就收回上去。
请注意，这块布是从天降下来又收回，而不是散在地上让这些走兽都跑掉了。
你留意那块布是由天降下然后又收回，并没有散到地上各处。
这是象征的每一个人都是神所眷恋的，
这里象征着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顾念的。
神要我们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神要我们去向所有的人传福音。
不要说啊，这个人是拜佛的，他不可能信啊，我就不要向他传了。
你不要说啊，这个人是拜佛的，他不可能信的，我不用去向他传。
事实上，很多基督徒在没有信主以前，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的宗教。
其实很多基督徒在信主之前都有自己原来的信仰。
使徒行传第十章第十七节到二十节，
我们再看下去第十七节至到二十节。
彼得心里正在犹疑之间，不知所看见的异象是什么意思。哥尼流所差来的人已经访问到西门家，站在门外喊着说，问有称呼彼得的西门住在这里没有。彼得还思想那异象的时候，圣灵向他说，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去和他们同住同往，不要疑惑，因为我是差他们来的。彼得就请他们进去住了一宿，次日起身和他们同去，还有约帕的几个弟兄同着他去。首先我们看到神安排的时间总是十分的恰当。
首先我们看见神安排的时间总是十分的恰当。
彼得正在思考那个异象的时候，哥尼流所派来的人就在敲门。
当彼得正在思想那个异象的时候，哥尼流派来的人就刚刚来到，在这敲门。
这一次我跟两位弟兄去做短宣，我们就再一次经历到神是叫万事互相效力。
这一次我同两位弟兄去做短宣，我们再一次经历到神的确是叫万事互相效力，
不是叫我们得到好处，而是让别人得到益处。
不是叫我们自己得到好处，而是叫别人得着益处。
当我们一个星期的工作结束的时候，我们要离开的那天晚上，
当我们一个星期的工作结束了，我们要离开的那个晚，那一晚，
火车是十点十五分，
火车是十点十五分，
差不多八点钟的时候，我还在小睡片刻，
差不多八点的时候，我还在小睡片刻，
就听到外边房间里面有人在讲话，
就听见外边房间有人讲说话。
原来是一位姐妹，她让她的儿子开车子来载我们去火车站。
原来是一位姐妹，她让她的仔来开车带我们去火车站。
但是她希望她儿子要结婚的女朋友呢，也能够信耶稣。
但是她希望 他儿子要娶的那个女朋友也都要信耶稣。
所以那天呢，他儿子跟他母亲就把他的女朋友也带来了。
所以那天他的仔就跟他妈妈再买他的女朋友。
那我们敏辰弟兄就正在向他传福音啊。
咁我哋嘅明星弟兄就正在向佢传福音。
我听到他讲，我也醒了，我就起来就一起跟他们传福音。
啊，我听见佢讲，我就醒咗，我就起嚟同佢哋一齐传福音。
一个小时之后，那个女孩跪在地上，我们一起祷告，她接受了主。
一个小时之后，呢、这个女孩子就听咗福音，跪喺地上接受主。
9:15，她的未婚夫带我们去火车站。
9:15呢，佢个未婚夫就带我哋去火车站。
中途还绕了一阵，走错了路。
中途仲绕咗一阵，走错咗路。
10:00到达。
10:00我哋去到火车站。
刚好上火车，一分也不少。
刚好上到火车，一分都唔差。
神的安排非常的奇妙。
神嘅安排系非常嘅奇妙。
圣灵会在信徒的心中指示我们，带领我们。
圣灵会喺信徒嘅心里边指示我哋，带领我哋。
当我在小睡片刻的时候，其实我会小睡，是因为我火车时间跟他们不一样。
我所以会小睡片刻的，因为我坐火车的时间跟他们其实不一样。
我是12:06要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我是12:06要坐火车去另外一个地方。
所以我在睡的时候，我相信是圣灵把我叫醒了，不是华堂的声音太大。
我相信我喺度瞓觉嘅时候，系圣灵嘅声音将我叫醒，唔系华堂嘅弟兄嘅声音太大。
圣灵在我们生活当中做许多指引嘅工作。
圣灵喺我哋嘅生活里边做好多指引嘅工作。
只是有的时候我们没有注意到而已。
只系好多时候我哋冇注意到。
啊，这一张照片呢，就是那天我们要走的时候，中间那一位姐妹她信了主。
呢张照片就系嗰晚我哋要临离开嘅时候，喺企喺中间嘅嗰位姊妹嗰晚佢信咗住。
下一张呢是他们两个讲课的照片。
下边呢就系两位弟兄佢哋讲课。
讲得太精彩了，那人在里面都坐不下，要跑到外面来听。
佢讲得好精彩，结果坐满咗人，坐唔落啊，有啲人喺外边听。
那看他们两个老师还看得不清楚，就把纱窗都撕破了来看得清楚。
系佢哋企喺外边嘅睇唔清楚老师嘅，咁啊撕破咗个纱窗，然后要望清楚呢位老师。
看看他们长得什么样子。
睇下佢哋长系咩样。
神很恩待我们，在哪里我们都看到神给我们丰富的供应。
神好恩待我哋，我哋睇到神俾我哋丰富嘅供应。
使徒行传第10:24-28。
我哋再睇使徒行传第10:24-28。
又次日，他们进入该撒利亚，哥利流已经请了他的亲属好友等候他们。彼得一进去，哥利流就迎接他，俯伏在他脚前拜他。彼得却拉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人。”彼得和他说着话进去，见有好些人在那里聚集，就对他们说：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列国的人亲近来往本是不合理的，但神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我们要切望我们的亲友信耶稣，他们才会得救。
我们要切望我们的亲友信耶稣，然后他们才能够得救。
当彼得一到达的时候，哥利流已经早把他的亲友都聚集预备好，在那里等着要信主。
当彼得一到达的时候，发觉哥利流已经将他所有的亲属物友都聚集在一起，等候准备要信主。
这一次我们在远志明的布道会中，我们看到许多弟兄姐妹真心的来希望他们的朋友信主。
最近我们在远志明报道会的当中，我们看见很多弟兄姊妹诚心的希望他们的朋友能够信主，
所以他们为他们祷告，也预备一切，特别几次的邀请他们来。
所以他们为这些朋友祷告，也都三番几次邀请他们来。
所以神就大大的感动他们。
所以神就大大的感动他们。
最近有一位弟兄回国去。
最近有一位弟兄他回国，
他的父亲生病了。
他的父亲生病，
他就为他父亲祷告，希望能够带他父亲信主。
他就为他父亲祷告，希望他能够带他父亲信主。
这个弟兄他自己也不过信主两个月而已。
这位弟兄他自己信主只不过两个月。
我担心他不晓得他向他父亲传什么讲什么。
我又担心不知道他会向他爸爸讲了些什么。
但是回来以后，他告诉我第一件事情，他的父亲信了主。
但佢翻嚟之后，第一件事话俾我听，话佢个父亲信咗主。
我们要切望我们的亲人要来信主。
我哋要切望我哋嘅亲人嚟信主。
我们要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不是带到人的面前。
我哋要将人带到神嘅面前，而唔系带到人嘅面前。
哥尼流看到彼得就要下拜，彼得赶快把他一把抓住，阻止他。他说：“你起来，我也是个人。”
哥尼流佢看见彼得就想去下拜，但系彼得一手将佢拉起嚟，话：“你起身，我都系人。”
我们很多的时候帮助人行善事，但是我们不告诉人耶稣基督的道理。
好多时候我哋帮助人行善事，但系我并唔将耶稣基督嘅道理话俾佢哋听。
最后别人认定我们是一个好人。
最后呢，别人就认定我们是一个好人，
却不认识是耶稣基督在催促着我们去帮助人。
但是却不认识话是因为耶稣基督催促我们去帮助人，认识
不是我们好，是我们的主好，
并不是我们好，而是我们的主他好。
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把人带到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到神的面前。
所以我们要小心，不要将人带到我们自己的面前，而不是带到去主的面前。
第十章第34-43节，
第十章的34到34节，
彼得开口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那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神借着耶稣基督传和平的福音，将这道赐给以色列人。神怎样以圣灵和能力膏拉撒勒人耶稣，这都是你们知道的。他周流四方行善事，医好凡被魔鬼压制的人，因为神与他同在。”他们竟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日，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显现出来，不是显现给众人看，乃是显现给神预先所拣选为他做见证的人看。他吩咐我们传道给众人，证明他是神所立定的，要做审判活人死人的主。众先知也为他做见证，说凡信他的必因他的名得蒙赦罪。任何人只要你肯追求神，你会得救。
任何人只要你肯追求神，你一定会得救。
因为神是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一个人沉沦。
因为神是希望万人得救，不希望有一个人沉沦。
所以彼得他说：“我真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所以彼得他说：“我真的看出神是不偏待人。”
这里彼得做了一篇的讲章，很清楚的把这个福音完整的讲出来。
彼得在这里作了一篇的讲章，很清楚将福音很完整地讲出来。
是神爱世上的人，所以差他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人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
是神爱世上的人，所以差他的儿子来到世界上，为人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
主耶稣从死里复活，证明他是大有能力的神。
只要相信接受他的人，就能够经验与神的和好。
只要相信接受他的人，就能够经验与神和好。
最后主耶稣还要回到这世上来审判所有的人。
最后主耶稣还要来到这个世上审判所有的人。
第十章第44到48节，
第十章44到48节，
彼得还说这话的时候，圣灵降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那些奉割礼和彼得同来的信徒，见圣灵的恩赐也浇在外邦人身上，就都稀奇，因听见他们说方言，称赞神为大。于是彼得说：“这些人既受了圣灵与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就吩咐奉耶稣的名给他们施洗。”他们又请彼得住了几天。这里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
在这里我们看见圣灵降临在信徒的身上。
圣灵会充满我们的心，会感动我们。
圣灵会充满我们的心，会感动我们。
在远志明的布道会之后，有位弟兄跟我讲。
在远志明布道会之后，有位弟兄跟我这样说。
他说那一天远志明在呼召人到前面来的时候。
他说那一天当远志明呼召人到他面前的时候。
他就受到感动，但是他走不出来。
他心里面已经是受感动，但他又走出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以后，他终于走出去。
经过一段时间的挣扎呢，他终于走出去。
可是他说，当他一走出去，他就觉得全身有一个热力，有一个充满了一个力量。
当他起步走出去，就觉得全身有个热力，有个充满他的力量。
他就情不自禁地流动流泪。
他就情不自禁地不停地流眼泪。
一个大男人会流泪，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一个大男人去流眼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不是圣灵感动我们每一次我们都要掉眼泪的。
当然也都不是说圣灵每一次感动我们，我们每一次都要流眼泪。
不过在当时他们受到感动，他们就说方言赞美神为大。
当时在哥尼流的家，他们受到圣灵的感动就说方言称赞神为大。
说方言就是用 用一种自己也没有办法控制的一种声音来赞美神。
说方言就是用一种自己都没办法控制的声音来赞美神。
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没有鼓励人说方言。
在我们教会里面，我们没有鼓励人说方言。
因为有的时候说方言容易造成聚会的混乱。
因为有时候说方言容易造成聚会的混乱。
但我们也知道圣灵用不同的方法来感动人。
但是我们都知道圣灵用不同的方法来感动人。
在那一次的聚会，圣灵要用说方言来做见证。
在那一次的聚会，圣灵要用说方言来做见证，
让人看见这些外邦人他们也可以得救，
让当时的人能够看见这些外邦人他们都能够得救，
然后要他们接受水的洗礼，
然后要他们接受水的洗礼。
洗礼与主同死同活，
受洗与主同死同活。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意义，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义，
就是在众人的面前被分别出来归于神，
就是在众人面前被分别出来归于神。
好像这个旧约的祭司他要奉献自己的时候，必须用献祭的牛的血涂在他的耳朵跟手脚上，
好像旧约的祭司当他们要奉献来到侍奉主的时候，必须要用牛羊那些血涂在自己的，
像这个旧约的祭司他要奉献自己的时候，必须用献祭的牛的血涂在他的耳朵跟手脚上。
好像旧约的祭司当他们要奉献来到侍奉主的时候，必须要用牛羊那些血涂在自己的耳朵上面。
因为这个是在众人面前与神立约。
这个是在众人面前与神立约。
今天我们接受洗礼，我们先要上洗礼的课。
今天我们接受洗礼先要接受上洗礼班。
这个不是说我们要控制这个洗礼的权柄。
这个并不是说我们要控制施洗的权柄。
而是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在接受洗礼前要清楚地明白洗礼的意义。
而是我们要帮助一个人在接受洗礼之前，他要清楚明白洗礼的意义。
我这次去北方的时候，又有机会跟那里的教会弟兄姐妹为他们做一些的洗礼。
我这一次去北方的时候也有机会给当地的一些弟兄姊妹施洗。
因为他们有许多的人信主，但是没有人给他们施洗。
因为他们有很多人信了主，但是没有人为他们施洗。
一次洗礼几十个人等着要受洗。
一次的洗礼就几十个人等着要受洗。
下一张照片看不太清楚。那么 这个施洗呢，我都要先跟他们每一个人谈话。
施洗之前我都会先跟每一个人谈话，
要搞清楚他们知道他们自己在信的是什么，
要弄清楚问他们知不知道他自己信什么。
所以从早到晚谈得口干舌燥，
所以从早到晚谈到口干舌燥。
但是我们的心里面非常的喜乐，
但是我们的心是非常之喜乐。
他们没有浸池，就拉一个木头的浴缸就在那里面施洗。
他们没有浸池，他们就在一个木头的浴缸在那里受浸。
他们欢欢喜喜地为主做见证，
他们欢欢喜喜地为主做见证。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第一到十八节，
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到十八节，
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日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了。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的给他们讲解说，彼得说，我一开口一开讲圣灵便降临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了，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圣灵降临在这些信主的人身上，让他们说方言，是为了做一个证据。
圣灵降临在这一班信主的外邦人身上，叫他们讲方言，是为了叫他们可以有一个证据。
当然在使徒行传里面，不是每一次人信主的时候都有说方言的记号。
其实不是每一次记载在使徒行传有人信主都有说方言的记号。
但这是第一批外邦人不经过犹太教而信主的，所以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一个证据。
但是这个是第一批的外邦人没有经过犹太教而信主得救的，所以神给他们一个特别的证据。
从此之后福音就传到万民，不再需要受犹太教的限制。
从此之后福音就传到万民，不需要再受犹太教的限制。
神做这样的安排是叫彼得走出他自己的这个舒适区。
神作这样的安排是叫彼得走出他自己的舒适区。
同样的，神今天也要我们走出我们自己的一个舒适区。
同样的，今天神也都要求我们走出我们的舒适区。
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十九到二十六节。
在十一章的十九到二十六节。
那时候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的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最后他说，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神要我们走出去，福音才能够传开。
神要我们走出去，然后福音才可以传开。
本来信徒都留在耶路撒冷，神就是患难领导他们，不得不逼着他们离开。
本来信徒都留在耶路撒冷，神就兴起患难逼迫他们，让他们不得不离开。
今天神看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走出去传福音，神就会叫患难领导我们。
今天神看我们的教会，如果我们不走出去向人传福音，神就会用患难临到我们。
我告诉你，如果没有患难的话，那就是神任凭我们，那结局就是死亡老化。
但是如果没有患难的呢，恐怕就是神任凭我们，结果就会是老化。
所以如果我们顺从神的意思出去传福音，神就要祝福这个教会。
如果我们顺从神的意思出去传福音，相信神就要祝福这个教会。
好像当年他们停在耶路撒冷，神就把福音的重心从耶路撒冷挪到安提阿。
好像当时他们留在耶路撒冷，但是神将福音的重心从耶路撒冷移到去安提阿。
今天如果我们不在这里传福音，神要兴起其他的人来传他的福音，我们就失去了神的祝福。
今天如果我们不出去传福音，恐怕神会兴起别人来传福音，我们自己就会失去神的祝福。
因为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所以神特别拣选了保罗。
因为使徒们留在耶路撒冷，神就特别拣选了保罗。
所以保罗在安提阿就把这个教会带领起来。
保罗在安提阿就将教会带领起来。
从那个之后，人称信徒为基督徒。
从那个时候人称信徒为基督徒。
因为每一个在那里信主的人，叫人看见都觉得像基督一样，所以他们称他们为基督徒。
每一个信主的人，叫人看见他们都好像基督，就被称为基督徒。
神带领彼得叫他走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神带领彼得叫他走出去向外邦人传福音。
说明了这一个福音已经跨越了旧约的律法，进入了一个新的新约教会的时代。
说明了这个救恩是已经跨越了旧约的律法，进入到一个新约的时代。
要不然今天我们仍然要来这里献祭。
否则我们今天还会仍然要开献祭。
你们来的时候有没有带着牛牵着羊来啊？
你们今天来有没有带着牛牵着羊来呢？
我们还要在这里来替你杀牛宰羊献祭哦。
我们还要在这里替你杀牛宰羊献祭。
感谢主，今天在耶稣基督的里面，这一切都已经免去了。
感谢主，今天在耶稣基督里面，这一切都已经免去。
神要我们走出去。
神要我们走出去，
离开我们个人的舒适区，
离开我们个人的舒适区，
叫我们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
叫我们向我们的亲人传福音。
神要我们走出去，
神要我们走出去，
离开教会的舒适区，
离开教会的舒适区，
叫我们向我们的邻舍传福音，
叫我们向我们的邻舍传福音。
神要我们走出去，
神也要我们走出去，
离开这个世界的舒适区，
离开这个世界的舒适区，
向那些贫穷的地区传福音，
向那些贫穷的地区传福音。
你我怎么样的反应神的呼召呢？
那你我怎样去回应神的呼召呢？
十二月份总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季节，
十二月份总是一个最好传福音的季节。
十二月的二十三号，在圣诞节前夕，我们仍然有一次传福音的聚会。
这个月的二十三号，我们仍然有一次传福音的机会。
你愿不愿意把握这个机会，好好的为那些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带他们来信，来得听福音呢？
你愿不愿意好好的为那些未信主的朋友祷告，然后邀请他们来，带他们来听得救的福音？
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我们一起低头祈祷。
主啊，是的，我们有太多的时候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里面，而忘记了你的大使命。
主啊，的确是很多时候我们有太多的时间停留在自己的舒适区，忘记了你的大使命。
我们忘记了，主啊，你要我们出去向人传福音。
我们忘记了，主啊，你是要我们出去向人传福音。
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就从复兴我们个人开始。
主啊，求你来复兴我们的教会，就从复兴我们个人开始。
让我们和你一样的那样看重人灵魂的得救，
让我们好像你这样去看重人灵魂的得救。
为了一个灵魂，就是花上再多的代价也是值得，因为耶稣基督为这个灵魂而死。
为了一个灵魂，就算付上更大的代价都是值得，因为主耶稣已经为这个灵魂而死。
有什么能够比耶稣基督的生命代价更高呢？
有什么比主耶稣基督他自己的生命的代价更高呢？
主啊，我们求你继续的感动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传福音的勇士。
主啊，求你继续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成为传福音的勇士。
求你也祝福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能够不断的有主的恩典，把得救的人加添在我们当中。
求主又祝福你的教会，让我们不断咁有神的恩典，主你将得救的人不断咁加添在我们中间。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求主听我们的祷告，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